好，我们今天开始介绍雅各书。那大家一读这卷书呢，大家可以说好多人都有好多的问题。那这卷书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和其中的一些特点。好，雅各书呢是圣经中的第59卷书，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那这卷书你要说它讲什么呢？是在讲信心的行为。如果你说它只讲行为，这是不准确的。说他不讲信心也是不准确的，这卷书真是应该是在讲信心的行为。所以我们第一讲呢不会阅读太多经文，我会给大家介绍这卷书的大概情况。那这卷书里面呢最困惑大家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作者是谁，究竟作者是谁。那么第一句，这卷书的第一句就写着神，这做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写信给散住在12支派的人。那么很显然这个作者的名字叫雅各。那么圣经当中呢一共有四个人名字叫雅各，那这四个人呢都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那究竟这四个人当中谁是这卷书的作者呢？我们要大概看一下。圣经当中的第一个雅各就是西庇太的儿子，也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他和他的哥哥约翰同时做了耶稣的12个门徒。那这个雅各呢在公元44年的时候就为主殉道。我们这12门徒当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就是这位雅各，西庇太的儿子，也是使徒这个使徒约翰的弟弟。这个人是很早就殉道，所以这个人写作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他44年已经殉道。第二个人呢叫亚勒菲的儿子，这个人呢也是12使徒之一，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12个门徒中的两个雅各里面那个小雅各，就指的是这个。这个人在圣经当中的记载非常稀少，大概就在福音书里面提到他的名字，说他是12使徒之一，但是具体的这个人的一些施工啊，以及他的后来的这个情况，圣经当中没有太多记载，所以他是作者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那么第三个人呢是犹大的父亲。我们知道12使徒里面有两个犹大，一个是卖主的那个加略人犹大，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叫就是犹叫什么叫这个叫什么来着？加略人犹大，还有一个叫卖主那个犹大。那么这个犹大呢也是12使徒的，他的父亲叫雅各，也这个人呢有可能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其他地方所讲到的那个达泰，有可能就这个人。那这个人在圣经当中资料记载也是非常稀少的，所以他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那么第四个在圣经当中叫雅各的呢，就是耶稣的亲弟弟，他叫雅各。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弟弟实际上是不相信耶稣的，他认为耶稣是太过爱出风头，做一些事奇奇怪怪的事，好像让大家不可理喻似的。他认为这个哥哥呢给这个家里边带来的好多这个争议，没有给这个在家带来太多的致富的这种好日子，所以他并不相信耶稣。但是在耶稣死了以后复活以后呢，他看到过这个他哥哥复活的形象，所以雅各呢就看到哥哥死了以后复活了以后呢，他特地的改变了，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对耶稣基督是笃信不疑。那这个人呢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好多的记载和影响。那我们知道写这么一封信的作者呢一定要有他的影响力，如果一个一般人写一封信可能没有太多的影响力的话就没有意义。那么耶稣的弟弟这位雅各究竟在历史当中他都做过什么？他曾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柱石呢一共有三个人，第一个就是雅各，第二个呢就是耶稣的12门徒的大弟子叫彼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使徒约翰。那这三个人呢在圣经和基督教历史当中都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宗教基督教的人物，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石。那么雅各是其中举手的一位，所以这位雅各写作呢是有他的身份和地位的。第二个呢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曾经做过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一任监督，也是首屈一指的监督。那么这个人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曾经非常有影响，也就是耶稣的弟弟。 说这位雅各呢是作者，他有他的社会影响力，有他的宗教地位。第三个特征就是这位雅各呢，他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非常敬虔，他的生活非常敬虔，所以犹太人非常尊重他，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也非常尊重他，所以大家都把这个耶稣的弟弟呢称为基督教里面的公义者，所以叫公义的雅各，或者叫公平者，叫公平的雅各。你想一个人能拥有这样的称号的话，说明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公义和敬虔。那么第四个特征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呢也是教会历史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位祷告者。他有一个绰号呢叫骆驼的膝盖。大家一说骆驼的膝盖就知道指的是雅各。为什么这么叫他呢？我们都知道骆驼的膝盖像全是那种死肉，因为骆驼经常要跪下起来的话要用到前面的膝盖。那么雅各呢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经常跪着祷告，所以他的膝盖就像骆驼的膝盖一样。所以雅各这个人就是耶稣的弟弟，在历史当中有这么四大特点，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是耶路撒冷整个基督教的第一位监督，是这个生活敬虔的公义者，也是祷告者。那你想有这样一位人，如果写一部作品，给写一卷书给外面的一些这个读者看的话，他是有他的这个宗教信仰的根基，有他政治上的根基，有他社会上的根基，说这个作者呢是最有可能的。那其他三位雅各呢有可能不排除，也可能有其他的叫雅各的人可能根本没记在圣经里面，但那种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这卷书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写的。那么雅各除了有这么几个身份以后呢，他在历史当中呢也受到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这个对他的尊敬。那么其中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一个是对外宣教士保罗，一个是犹太宣教士彼得。这两位呢和雅各的关系非常的好。那光从圣经里面记载呢，大概从年代给大家列一下，这两个人曾经在雅各这地方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如果说彼得和保罗在外面宣教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那找谁来谈？就是找雅各。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呢是在35年的时候被主呼召相信主的，那么主让他的眼睛瞎了，然后再开了他的眼睛，那么保罗就归向耶稣基督。那么耶稣赐给他一个使命，也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成为外邦的宣教士。那么随后这两年多中呢，都到37年的时候，保罗其实并没有宣教，他是在亚拉伯的旷野里边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在灵修，我给他一个属灵的名词吧，他在装备自己。一直到38年的时候，那么保罗才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见雅各。那么那时候呢，保罗其实见雅各，他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有一批捐助物资，透过保罗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雅各第一次和保罗开始接触，那时候呢已经38年了。那么到了44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在外面宣教的时候是很辛苦的，那同时呢有一位给犹太人宣教的，就是大弟子彼得。那么彼得在外面宣教的时候曾经在监狱里面被捕了，那么他出狱以后呢，他选择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雅各所在的地方，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还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在49年的时候，保罗在外面宣教，第二次宣教回来的时候，第一次宣教回来的时候，他遇上一些问题，就是说外邦的犹太人，在外地的犹太人接纳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外邦人呢也接纳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些犹太人接纳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救恩很熟啊。但是外邦人接纳以后呢，哎，犹太人就提出一个重大的挑战，那这些外邦人要不要变成犹太人，然后再相信犹太人的救主呢？那么保罗宣教以后带着这个问题呢，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就上耶路撒冷去，把这个问题报告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监督，也就是柱石，就是雅各。那么雅各接到这样一个汇报以后呢，就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宗教会议。那么这次宗教会议也被定论为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那这次会议的这个议题非常简单， 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先变成犹太人，然后再去相信耶稣基督。那么这次会议是主持人是雅各，那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呢，有彼得，有约翰，有雅各，有保罗，还有和保罗一起宣教的巴拿巴。你会看到这五个人全是基督教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宣教士，很有影响的人物。那么这次会议呢，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会议的公报，用我们今天的话叫会议公报。那么这个会议公报就是由雅各来负责签署的。那么这个会议公告的内容呢，也非常的简单。他说外邦人不必要像犹太人一样先受隔离变成犹太人，然后再接纳耶稣基督，这样是没有必要的。这是第一条。所以这就给说保雅各实际上他非常支持保罗在外面的宣教，因为保罗遇到这样一个困境。那么当时这个会议公报里面还增加了第二条，那就是对于这些外邦人，我们不需要把犹太人的律法加在他们的肩膀上面，但是呢他们也该守两条基本的东西。第一个呢，不要吃血，不要去淫乱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公报给出的结果呢非常清楚，这使得保罗后来的宣教呢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持，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你能看到当时无论是彼得还是保罗，无论是对犹太人宣教还是对外邦人宣教，如果在宣教当中遇上重大问题的话，他们需要回到雅各这个地方来进行澄清。那么由雅各发出来的这个信息，会议决议呢，就是当时基督教的最高决议。那这一点你能看出作者的身份，他是非常有重要身份和地位的一个人。好，那么雅各的这个人呢，我们要看看他的殉道。雅各的殉道历史当中有好几个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他有两方面的东西要看一下。第一，这个人的一生当中的使命，就是耶稣给他的使命呢，不是向外邦人宣教，而是让他做犹太同胞的宣教士。所以雅各其实到外面宣教的机会不多，他主要是坐镇耶路撒冷教会。那么这他坐耶路撒冷教会干嘛？实际上他就在诠释犹太律法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那你说当时大多数的人认为犹太人有律法就够了，我为啥还要接受一个福音呢？那雅各的重要作用就是让犹太律法来诠释耶稣基督是一个救赎的真谛，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能完全正确的解读犹太律法的话，那基督的来源就失去了它的根源。如果你能正确解读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实际上就是旧约律法所应许的那一位，那这个使命就落在了雅各的身上，雅各就很好的完成了这个犹太律法的诠释者。第二点呢，他坐在耶路撒冷呢，作为外邦宣教士的后盾，他成为真理的柱石。就像我们刚才谈到，当保罗在外面宣教的时候，遇上一些重大的争议，信仰根基问题的争议的时候，他怎么办呢？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找雅各。所以雅各这两个重要的使命使得他呢在宗教历史当中非常非常的有影响，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他的殉道呢，准确的时间是在62年，这个可以历史上有好多的资料可以查证。但是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呢是大家比较认可的，那就是在62年的时候呢，这时候外邦的宣教士保罗已经宣教三次宣教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外邦人已经信主了，那么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反对保罗这样的宣教，在外邦的这个罗马政府呢也反对基督教的这个蓬勃发展，所以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就开始逼迫当时在耶路撒冷坐镇的雅各。那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他们就让雅各说，你上到圣殿的顶上去，如果你否认耶稣的话，那我就让你下来，如果你不否认耶稣，你要继续承认你的信仰的话，我要把你从圣殿的顶上推下去。那么结果呢，雅各就从这个圣殿的顶上被推下去，那当然推下去就摔死了。所以这是雅各殉道的一个最有可能的说法。但是为什么我比较赞同这个说法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耶稣在受洗以后呢被魔鬼试探， 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说你看看，你要拜我的话，那这都是你的。那魔鬼这个试探呢，耶稣给的回答是不要试探你的主。那耶稣胜过了这个试探。当时呢有一句话，魔鬼引用了一句旧约圣经，他说你就算跳下去，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写的弥赛亚一定有天使会保护你，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上。换句话说，你跳下去肯定死不了。所以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你不要试探你的这个主，主不会跳下去。那么以魔鬼的试探是失败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你看看这是耶稣的弟弟啊，我们把他也送到那个圣殿顶上去，我们说看看他否认耶稣不，如果否认的话就没事，不否认的话我们就把他给推下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实际上是在历史当中体现了人性的这个邪恶，也非常符合历史事实。那么这个主要的压力是来自犹太人，其实杀雅各的压力和罗马政府关系不是特别大，虽然说罗马政府也有很大的逼迫，但主要的压力来自犹太人，也就是说杀死他的真正的是那些法利赛人和这些祭司制度，而不是真正的罗马官兵。那么62年的时候保罗在哪？我们看到保罗的宣教历史的话，62年保罗已经被囚在罗马监狱里面了。所以保罗的监狱书信大多数都是在62年这时候写的。那么保罗是67年时候殉道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伟大的这个宗教宣教士，他们最后的都受到了这个社会上给他们极大的侮辱而死去，为主殉道。所以这是一种可靠的，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那么其他的说法呢，大家可以去参考啊。这是关于作者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件事。第二个是关于读者。这卷书的读者呢，也是让人比较困惑的一个地方。就是到这卷书到底是写给谁读的来看的。那么还是这一句话，做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支派子人的安。那你从这句话里面看到说，这卷书写给散居在外边12支派的人。那这里面用这两个词都不能准确定位读者是谁。散居散住，那你说他是谁呢？那究竟代表什么呢？所以大家需要猜。第二个就是12支派，12支派的这个词也是在以前的历史当中有它特定的用途，在一世纪其实不怎么使用这个词汇。那我们大概要看一下，从这两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读者的大概的范围是犹太基督徒，他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这样说的理由呢，和雅各书的内容有关系，因为雅各书的内容呢几乎没有谈到任何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教义问题，他不给我们谈这个高深的理论，他都是在讲直接的这个律法的应用，你的生活应该怎么应用，直接讲应用，很少讲教义。为啥呢？因为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对教义非常清楚，你没必要对一个非常清楚的人讲他清楚的东西，对吧？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呢，这些犹太基督徒呢，当时在一世纪初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五旬节降临以后形成的这些基督徒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就是他们把那个财物都卖了，大家放在一起凡物公用。所以一旦遭遇到这个灾荒呀什么的，他们就会遇到经济问题，对吧？所以这是他们那时候做的一个举动，但这个举动后来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困惑。但这些出去的犹太人呢，同样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贫穷。贫穷呢是当时基督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不受到社会的重视。所以这些富人呢会欺压这些贫穷的基督徒，也会排挤这些贫穷的基督徒，甚至会诬告这些基督徒。那么教会当中呢，总是有人富人有穷人，那这些教会里边呢就奉承这些富裕的人，冷漠这些贫穷的人。尤其你到教会去聚会的时候呢，他让这些富裕的人呢坐在前排，让这些贫穷的人呢站在拐角。那这些现象就发生在教会当中。那同时呢，这些富人呢缺乏节制，信仰上呢又出现三心二意的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这是当时的读者呢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那么这些特征呢其实也不能限定到底是哪些人。那我们现在看看散住这个概念。 犹太人为什么要散住在外面？其实犹太人他是原来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第一批基督徒也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为啥要出去呢？关键就是因为斯提凡。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斯提凡在他被选为执事以后，他做了一次见证。这次见证呢，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以色列的历史回顾了一遍；说的不好听一点，那就是把以色列人的老祖宗都搬出来，说一说你们这些老祖宗的后代，把你们祖宗所应许的耶稣给杀了。那这个话一出的话，你想犹太人对他就反感透顶了，对吧？那么很快就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斯提凡用石头打死以后呢，就导致了当时犹太基督徒受到犹太人的迫害，标志着开始了。这个迫害开始以后呢，就是那些敬虔的犹太人，敬虔的犹太基督徒，那就没法在耶路撒冷待了。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向耶路撒冷外边扩散逃跑。实际上他们是被迫逃离家园，因为犹太人在逼迫他。那么往哪逃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它只有两个方向可以逃。总而言之，逃出耶路撒冷到外面去，那就不是居住在一个集中区域里边了，而是居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可以说散住在耶路撒冷外面的这些人可以说是雅各书的读者。这是从散住这两个字你大概可以看。第二个，我们看看十二支派。十二支派这个词呢，我从旧约概念，它是从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给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每一个儿子呢算一个支派。那这十二支派历史当中，其实除了摩西五经里面用的多以外呢，再一个经常使用的时期就是被掳时期。当犹太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以后呢，他们就回顾他们的历史，所以他们经常按支派去找他们的人。回归的时候，这个支派都是有的，所以这个词被大量的使用，主要是用在被回归以后，这个被掳的时候。回归以后呢，大家就尘埃落定了，这个词汇就不太怎么使用了。换句话说，从回归到启示录，中间这个词是很少使用的。十二支派究竟在哪呢？大家都今天你说十二支派在哪，大家都搞不清楚。另外，这个十二支派这个概念呢，在圣经的启示录当中再次出现，因为启示录里面数过这个以色列人的人数，它是按照十二支派来点数点人数的，所以这个词汇再次出现。那么在雅这个早期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说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其实人们不太使用这个词汇。那为什么雅各要使用十二支派这个词汇呢？说明这个词汇它后面的含义就是有包含着犹太人，全部犹太人这个概念，可以这么去理解。还有一人认为说，雅各这个时候所指的十二支派呢，其实不是按照血统写的，也可能指的就是当时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以把它称为教会。说这两种理解方式呢都可以，大家不要去太过纠结。总而言之呢，雅各的读者呢不是一帮外邦人，是犹太人，是犹太基督徒，而且正在经历一些艰辛和困苦。好，这是对读者的一点介绍。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啊。那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呢也有很大的分歧，基本上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在45到48年的时候写的，那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在62年的时候写的。那我们不赞同62年这种说法，因为62年呢雅各已经殉道，雅各在殉道之前写这卷书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呢是45到48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考虑呢？我们看一下几个历史事件。第一个就是犹太基督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事件，是因为斯提凡。斯提凡被打死的年代是35年。在35年的时候，这些犹太基督徒就被迫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分散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所以这卷书呢不大可能在35年以前就写成了。这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斯提凡之前写这卷书的可能性不大。那么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49年。49年的时候，就是保罗的这个在这个外邦人是不是受割礼的时候，也就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完成的时候，带着外邦人是不是要受割礼这样一个问题来到耶路撒冷。 那么耶路撒冷召开这一次宗教大会，那么这个大会在历史当中是可以准确定时的，是49年的。在这卷书里面，雅各书里面呢，根本没有谈到耶路撒冷重要的这次会议的决议，也没有谈到这次决议对犹太人的影响，所以这卷书可能在49年以后写成的可能性呢也不大，应该是在这次会议之前。所以呢，大家就把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大概定义在45到48年之间。那么还有一个事件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雅各书当中呢使用了一些特殊的词汇，这些词汇呢都是基督教早期使用的，后期就不再使用了。比如说会堂，会堂这个概念你知道，犹太人刚信主的时候，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就叫会堂，对吧？我们聚会的地方叫教会。那么只有早期的犹太人才使用这个词，晚期的犹太基督徒呢就不使用这个词了，因为晚期的犹太基督徒他已经脱离犹太教，完全成为独立的基督信仰，所以他不再使用这个词。第二个呢，他这个雅各书里面使用了万军之主，这个词也是在早期基督教会里面才使用的，晚期就不太使用了。包括十二支派这些词汇全是犹太味非常浓厚的词汇，那这些词汇都是可能出现在早期的基督教会里面，而不大可能出现在晚期的基督教会里面，所以都比较支持45到48年这样一个写作时间。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时间的话，那这卷书的写作地点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雅各当时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使，他是留守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是犹太基督徒的全体犹太基督徒的楷模，所以雅各具有这样的身份，他所处的位置和写作的时间都使得他这卷书的内容呢比较贴切，比较相符，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时间和地点。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下雅各书写作的背景。如果说雅各书是45到48年写的，是由耶稣的弟弟写的，那么这样从他的身份，从作者的地位上讲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时段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让雅各必须要向在外边逃亡的犹太基督徒写一卷书呢？那我们还是要看几个重要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斯提凡，这个事件是整个犹太人被从耶路撒冷赶出去的这个起点，这是35年。那么35年犹太人被迫逃离耶路撒冷，那他向哪逃呢？我们要看一下地图，耶路撒冷在这个蓝色的点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他们向外逃的话，西边是地中海逃不出去，东边阿拉伯沙漠他也逃不出去，所以他要逃呢只能向两个方向逃，一个向南，那就是南下埃及，第二个呢向北进入这个该萨利亚，再往北上进入叙利亚。所以他的逃脱方向呢实际上只有两个，要么北上要么南下。好，那么圣经当中呢记载了这些人逃落的这个基本途径，比如说犹太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叫腓力，就是呢使选出来的那个执事子一叫腓力，我们知道这个斯提法是一个，腓力是第二个。那么腓力当时就从犹太这个耶路撒冷逃出来，他逃到哪呢？他就是北上逃到该撒利亚，逃到撒玛利亚地区。那么这个人呢后来在该撒利亚这个地区呢建立了很好的教会。如果我们读这个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的话，保罗第三次宣教结束以后，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在腓力的家里面住了两天，和腓力还有一段对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是62到63年左右，62年左右，大概61、62年左右。那么保罗这时候还和腓力在这儿见过面。那么也有历史资料可以看到，腓力后来呢继续南下，到这个给埃及的这个安提阿伯这个埃及的这个长叫什么官来给他传福音，那他是一个埃及人，所以他是有南下的可能。那么说基督徒南下这一派的在圣经当中记载的并不多，腓力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但是从历史事实上看，我们知道基督教早期的五大牧首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牧首就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教会主教怎么建起来的，很显然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也就是南下逃脱的这些基督徒们建起来的亚历山大教会， 这在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基督教五大牧师之一亚历山大牧师。那么第二部分人就是向北逃的这部分人，我们知道向北去的呢，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圣经当中记载的很清楚的，就是41年巴拿巴北上到安提阿教会去。巴拿巴从耶路撒冷逃出来以后，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的41年。那么巴拿巴到那以后呢，他待了两年，他就去这个大树去找当时信主的保罗。这是43年的时候，他就把保罗带到了安提阿教会。那我们知道圣经中详细记载了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在安提阿教会的发展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把福音传遍整个这个土耳其、地中海包括希腊地区。那这个是圣经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非常详细的一段历史。我们知道北上这一支记载的很清楚，南下这一支呢记载的不够清楚。好，那单从宣教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斯提凡事件，这些使徒们向南向北的逃出去了。那逃出去以后呢，如果三年五年可能没什么大的问题，那十年八年以后呢，这些基督徒就可能面临一些问题。那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在45到47年的时候，整个中东地区呢有一次很大的饥荒。这次饥荒呢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们这些犹太基督徒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这些基督徒把他的家产都卖了，生意也卖了，大家都成为这个凡物公用了，所以一旦出现外面的自然灾害呢，他们就失去了抵抗力。那么这时候呢，大量的外边的这些宣教师呢就会向耶路撒冷捐赠，那么其中保罗有一次就是带着大批的捐献回到耶路撒冷来供给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那么这是他们受到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逼迫，就是饥荒，是一个自然灾害。那同时呢，你想这些人出去以后，在外边一个重振的基督信仰的犹太人，他要受到当地这个犹太人对他的逼迫，所以这些人经受着两种双重的困惑，一个是生活上的饥荒，第二个是信仰上犹太教对他们的这个逼迫，所以这些人这方面的压力是蛮大。那么这个事件正好和历史是吻合的，大概就发生在45到48年这个范围之内。好，因为有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要看一看，从35年到45年这10年内，有大批的犹太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因为受不了逼迫逃到外面去，那么南下到埃及去的，如果北上停到中部的，那就是该沙利亚这个地区，那么再往北去呢，那就是安提阿地区。那这些人呢有几个特点，我们要看一下这几个特点可以反映出雅各书的内容。第一个特点，这些人是因为信仰而被迫逃离耶路撒冷的，所以这些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对基督教信仰是非常扎实重振的，也就是他们的信仰基础是重振的。这个你好理解吧，比如说英国那时候逼迫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把大批的清教徒赶到美洲大陆去，这就不形成了后来的美国吗？所以你就知道那一批人实际上你受的逼迫越是强烈，说明他们的信仰越重振。所以你说雅各书里面为什么不讲信仰根基问题呢？因为这些人读者都是具有重振基督信仰的基督徒，所以你给他们讲信仰根基，这都是白谈，对吧？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要讲生活，不讲信仰的根基，就是原因，因为读者是具有非常重振基督教信仰根基的人。第二个呢，他们经历的逼迫是来自法利赛人，也来自当时的祭司制度，而不是来自罗马政府。所以呢，雅各信这个书信里面写的内容都是关于犹太生活的问题，很少谈到政治逼迫，也很少谈到其他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经历的逼迫是来自法利赛人和祭司。那么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45到47年的时候呢，这一场大饥荒使得所有在外的犹太基督徒经历了这个生活上的困境，那么同时出现重大的贫富差别，那么富人就会欺压穷人，穷人就会被这个诬冤的去告状，甚至被这个诬陷就会出现。那你要想一想，一个因为信仰 被迫逃离耶路撒冷十年了。这十年内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困惑的时候，他们的信心还能像十年前那么火热吗？可能就会出现信心不像初期那样火热。第二个，随着他们在外面经历的这些逼迫和经历的生活的痛苦，他们可能把大量的精力和行为呢都集中在如何活下去上面，所以他们在基督信仰里面的行为表现上面就缺乏一定的见证。这个应该是很好理解的，我想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像我们这些信主20年30年的人，你说教会里有什么问题，他觉得啥都不新鲜，我啥都见过，对吧？啥都不新鲜，就觉得好像不冷不热，就进入这种状态。说这个其实是蛮普遍的一种现象。那么针对这一批基督徒，他们是有重振信仰的，散居在耶路撒冷的外边，那由谁来教导他们？如果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由谁来教导他们？只有耶路撒冷教会的柱使才有这样的资格和权威去给他们写一封信，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纠正他们的错误，鼓励他们继续下去。所以这就是雅各写这封信的大概的主目的和他的背景资料。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背景情况和这些历史知识以后呢，我们就看看这卷书的特点。雅各书呢，从表面上看它是一封书信，这个没错，它符合书信的基本格式。但是你如果详细读的话，其实它又不太像一封书信，它更像是一份这个演讲稿。它里面讲的好多东西呢，像演讲的时候它的文字写的是蛮好的，没有提到说哪一个地方或者哪一些教会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他讲的东西全是泛泛的，是表所有的这个总体性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是这封信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这封信的写作风格和用词上面呢，有非常浓厚的犹太风格，也就是它不是出自一个外邦人的手，而是出自一个对犹太历史律法非常清楚的犹太风格的作品。这里面使用了好多的命令句，由希伯来文这个犹太形式的希腊文里，它有好多的命令词，也用了好多的吩咐和劝勉鼓励这样的一些词汇在里面。这个在我们中文当中当然看不出来，原文里面有这些特点。第三个，这份书信呢，从结构上看非常的松散，你很难看出他讲论的这个观点和观点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这是这份书信在历史当中找到质疑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逻辑不是那么明显。他一会儿讲一个小题，再讲一个小题，再讲一个小题，这几个小题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就是单独的在讲某些事情。这是雅各书找到历史上的质疑的主要的原因。第四个，这卷书里面使用了大量的比喻，比如说用海浪啊，用树的花啊，用马匹啊，用这个船只啊，用镜子，甚至用泉源等等这些来非常熟悉的当事人一看就懂的这些比喻来教导他所说的这个理论问题。这个做法呢，非常类似耶稣在地上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宣教的时候经常使用比喻，那么雅各呢，在这卷书里面短短的五章使用了好多的比喻。那么第五个特点，就这卷书的写作特点呢，和一世纪的一些犹太作品以及基督教的著作呢，有很多的平行借用。换句话说，这里面使用的好多词汇方式和当时的福音书里面的内容非常相似，包括教导的方式，包括这个犹太的这个风格都非常相似，也和一些非圣经的犹太著作里面的风格非常相似，所以一看就知道这卷作品是出自于犹太人之手。第六个特点，就是雅各书这卷书里面呢，缺乏神学教导，它里面没有教导太多的神学，也没有教导教义等理论问题，它主要在阐述行为，一个人的行为应该怎么做。第七个特点，这里面没有谈到任何关于外邦基督徒或者外邦人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历史当中，你看到如果说雅各书写于45到48年的话，那当时保罗还没宣教，外邦人基督徒是非常稀少的，所以 要谈外邦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很符合这个雅各书的内容。因为雅各书具有几个特点，所以雅各书在历史当中呢找到了很多的质疑。其中我们熟知的一位马丁路德，历史的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改教家，我们只知道他改教，你不知道雅丁路德，这个马丁路德其实他一生当中致力于另一件事，就是马丁路德一生当中都在致力于要把雅各书从圣经当中挪去。这一点好多人不太知道的，光知道马丁路德是改教家，但是他失败，他改教成功了，但是他失败的是他没有把雅各书最后从圣经中赶出去。那我们引两句话，马丁路德对雅各书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稻草子书，就意思耶稣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到的，就草木禾间，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一卷书。后面说杂乱无章，所以马丁路德对这卷书是没有任何评价，非常反感。但是不管他喜欢和不喜欢，这卷书呢是在圣经当中的。但是也因为这些特点呢，这卷书也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非常的晚才被定为正典的，是在公元397年的时候，有迦太基会议上才最后确定这个雅各书是新约圣经的正典，所以它是比较晚的。为啥呢？就是因为大家对这卷书的争议太多，所以这些里边没有任何福音信息，没有任何神学教义的书，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这是大家主要的争议，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当然上帝是有他美意的，马丁路德可以成功的改教，但他却不能把雅各书从圣经中踢掉，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读到雅各书，这是他的几个特点。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看看雅各书大家争论的问题啊。大家对雅各书争论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它里面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是不是冲突，其中的焦点就是信心和行为到底要怎么看，这是这卷书里面大家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今天把这个内容呢，大概给大家列一个表，大家可以看一看焦点在哪，他们的统一性在哪，大家为什么要发生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困惑。首先我们看看保罗的信仰宣教的主题是因信称义，人因着信耶稣在神的面前被称义，所以人的行为在人被称义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功效的，这是保罗的宣教的整个的这个思想。因为他的这个思想呢，所以保罗的第一次宣教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信称义对吗？所以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第二次宣教回来就产生了矛盾，第三次会议呢，这个宣教完了就被犹太人把他抓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说守律法对因信称义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那犹太人对这个是很反感的。那么雅各的教导在这一卷书里面呢，清清楚楚的讲，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他说，人称义不是光凭信心，也凭行为。哎，那这个就是从文字上看的话，好像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就产生了对抗。这就是这两卷书直接在历史当中产生的争议。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个表格呢，给大家看几样四五样重要的事情，来看看这两者的统一。第一个，关于信心。那保罗的因信称义讲的是说，人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被神称义赦罪，所以人的行为在称义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作为的。换句话说，人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赠得什么功德来赢得上帝称义，这个是没有功效的，这是保罗的教导。那么雅各讲的东西呢，是说因为有信心，所以你的信心必须有行为，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行为的话，何以看出你有信心呢？这是雅各所讲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两种东西它实际上是不冲突的，一个在讲你要在神的面前称义只能靠信心，行为不能给你赚得任何这个赢得任何东西。一个人说你有信心的话，你得表达出来，你表达不出来，我怎么看到你的信心呢？所以他两个实际上不矛盾。第二个，无论是保罗的书信当中还是雅各书里面，都引用亚伯拉罕来作为他的这个例证。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共同引用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用这个人物来证明他的这个说法是对的。那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因在受割礼之前，也就是说神先称亚伯拉罕是义人，然后让亚伯拉罕受割礼，说这个割礼就是你被称义的一个记号。这是保罗引用的，所以他的理论基础说你看了吗，因着亚伯拉罕信所以被称义了，然后受割礼，这是一个记号。那么雅各引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行为。哎，那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了，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献的以撒呀？亚伯拉罕在被称义的时候还没有以撒，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先被称义再受隔离，然后才有以撒的出生，才有以撒的长大，再有以撒的献祭。所以说亚伯拉罕称义在先，而献以撒在后，那这是历史事实。所以你能看到雅各讲的是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为他相信神，这个信心通过这个行为表达出来了。那么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得好，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所以他们两个引用同一个人物，支持各自的观点，这两个观点也是统一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对立。第三个方面，我们看一下他们讲的行为，这个行为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辩论说行为指的称义，我们把行为呢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但你会看到这个地方讲的行为它实际上有它特殊性，我们一会儿会单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出来。其实保罗所讲的是说称义子前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也就是说人不能通过某种行为在神的面前赢得神的称赞，然后被神赦免成为义人。这是保罗所讲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在称义子前没有任何意义。那么雅各所讲的是说你已经被上帝称义，你相信神了，那么你必须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是有信心的。所以这个是指称义以后的行为，这个行为是要的。换句话说，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所以才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相信耶稣所以我成为基督徒。那么后面的部分，我既然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应该有基督徒的相应的行为准则。这就是雅各所说的你的信心要有行为来作为见证。所以这一方面呢也不算太，不能说是冲突。下一个呢就看看他们在称义方面是怎么说的。保罗所说的称义是指的人，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所接纳，被神称义，这是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的概念。而雅各所讲的称义呢是说一个人的行为证明这个罪人已经被称义了。那当然这话读起来有点别扭，就是一个人因为他的行为证明他被称义了。换句话说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今天人不好，一个人行为不好，但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呢，神赦免了他的过犯，所以呢被神称义了，那这个人的性质发生变化。但是称义以后呢，他的行为逐渐在好转，在变好，在规范，那这就是雅各所说的称义以后的行为。我经常用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看还珠哥哥，对吧？还珠哥哥你进入皇宫之前他是个哥哥，但他没有哥哥的行为，因为他在外面浪荡。当他进入皇宫以后呢，虽然他有哥哥的身份，但他却没有哥哥的行为。为啥呢？他没有经过训练。那怎么办呢？他在皇宫里面要调教调教，最后要变成一个合格的有身份的有行为的哥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我们基督徒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因着信呢有我们被称义的见证。所以这两个也不矛盾。还有一句话是大家比较争议的，就是保罗一直说犹太的旧约律法是把人带到死地，也就是在律法面前所有人都是要死的。而雅各书里面呢却说死人得自由的律法。那这两个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其实你要细看呢也不矛盾。保罗所讲的是说律法使人知罪，如果律法来 惩罚某人的话，所有的人因为犯罪必须死。那这个说法是对的，犹太律法的确人们在律法面前无法站得住，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那么雅各所讲的这个自由的律法就指的是说，你既然已经信主了，你已经超越于律法的话，你有自由不犯罪，所以你可以自由于律法之上。这个是雅各所讲的。所以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应该是个罪人，那是该死的，但是因为被神称义了，所以我们得到永生了，那我们就超越于旧约的约束，我们超越于死亡。那这个和雅各的教导是一样的。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应该去比较一下看的话，其实保罗的教导和雅各书里面的教导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只是各自强调的不同而已。好，现在我们要大概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雅各书的内容。雅各书的内容比较零散，没有逻辑性，就是说它的逻辑性不强。但是我们大概归类的话，可以看到这么七个重要的主题：试炼与试探，清道与行道，虔诚与待人，信心与行为，言语与智慧，责备与劝告，信心与祷告。雅各大概讲了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全是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应该注意的东西。好，那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放一张幻灯片，我如何看懂雅各书，就是在看懂一个有信心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呢，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你今天去不去教会啦，今天是不是骂人打人啦，它不是指的这个，它指的什么呢？我们大概用五条来总结一下雅各书里面的行为，指的是哪些行为。第一个，基督徒的行为要经得起试炼的苦难。那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他经历苦难啊，好多人就放弃了，所以雅各告诉他们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经得起试炼的苦难，这第一条。第二条他说，一个基督徒你要行得出救恩的真道。他说你们光听道不行，你要行道啊，你基督徒必须要行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让世人看，证明你是个基督徒。第三点，雅各说，你们在外的基督徒们，你们要勒住你们夸口的舌头。因为基督徒当时都喜欢吹牛啊，我这个吹牛我们今天的人吹得更厉害，对吧？比那一世纪还要吹得好。雅各说，你要勒住你的舌头，不要让舌头成为你害死你这个做一个破坏性的见证。第四条，他说一个基督徒你要挡得了魔鬼所给你的骄傲。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人非常难以困惑的，我们今天有什么好处我们都容易骄傲，谦卑是很难的。所以雅各在教导当时基督徒的行为，说你们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一定要挡得住魔鬼的骄傲。第五条，他说你在外的基督徒你要抵得过败坏的钱财。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正在经历这个自然灾害，非常苦难贫穷，所以这时候呢，人们最容易被钱财所诱惑。所以雅各特意讲了一条，基督徒要抵得住败坏钱财的诱惑。这就是雅各书讲的行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话，雅各书其实讲的再真切实在不过了。就像一个教会的长者对教会里面一群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讲的一段话，你们出去的时候应该经得起试炼，应该守得住真道，应该行得出道，应该勒住你们的舌头，应该控制好你们不要骄傲，应该掌控好不要让钱财所诱惑。但这些话讲的都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东西，非常非常容易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去读雅各书，估计用不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读完。我们大概要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助于大家回去读这卷书。所以大家不要困惑，这卷书呢很容易读，没有前后这个每一个焦点之间的逻辑性不强，所以你可以一个一个去读，不要把它彼此连起来，没有必要寻求说这个观点要支持另一个观点。我们就看看雅各他作为一个教会的柱石，他对当时在外经历苦难的这些基督徒他有什么劝勉，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好的，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先给大家上到这儿。